新任白宫通讯主任公开指责白宫办公厅主任，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拒绝就两人间的紧张关系发表评论。
美国总统川普到访纽约州帮派成员被抓捕的地点发表讲话，强调跨国暴力活动肆虐的严重性。
川普总统在无党派的全国童子军聚会上谈论政治，童子军组织负责人为此公开道歉。
中国时间7月2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将采取反制措施应对美国国会的新制裁措施。
俄罗斯的外交部建议美国削减大使馆和各总领事馆外的外交人员和技术人员，以便跟俄罗斯驻美国的人员对等。
俄罗斯表示削减之后，美国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和工作人员将降低为455人，这个过程必须在8月底之前完成。此外，俄罗斯还将阻止美国大使馆人员进入在莫斯科的几所仓库以及一个休假地。
美国国会星期四通过了一项法案，对俄罗斯以及伊朗和朝鲜施加新的制裁，可能会大幅的影响俄罗斯的经济收入。
近期白宫高官的摩擦日益增加，更在媒体上恶言相向，国会共和党推翻奥巴马医保的努力终告失败，川普总统也因此批评参议员。此外，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才刚说制裁朝鲜有了新的进展，今天朝鲜就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美国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你好。
是乔战啊，我们知道这个白宫的这个联络室主任呢，斯卡拉穆奇，他在刚走马上任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议。首先呢，就是我们昨天也报道过，就是他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杂志叫 Political， 他们报道了他的个人的财务情况，因此呢，他认为白宫里面有人泄密。那即使是后来这个美国杂志的这个网络杂志的这个记者呢出面澄清，他说我所拿到的资料其实是公开资料，是从美国进出口银行拿到的，因为你斯卡拉穆奇跟外国公司做生意一定有留下记录，但他还是不相信，他不断的指责是白宫的办公厅的这个主任叫做普伯斯来做泄密这样的行为，因此他对他有很多的批评。那么呢，就在昨天呢，他在打电话给纽约客杂志的这个记者的时候呢，在这个对话当中又对白宫办公厅主任甚至对于这个白宫的首席策略师班农都做出更多的批评。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赫曼发的报道。
川普总统最近不断抨击他任命的司法部长塞申斯，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了行政当局的内部分歧。星期四，新上任的权力很大的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又指责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泄密。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四一再拒绝澄清川普是否还信任普利巴斯。这位发言人拒绝就白宫通讯联络主任斯卡拉穆奇和普利巴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发表评论。斯卡拉穆奇暗示普利巴斯向媒体泄露了白宫的内部情况。
总统喜欢和鼓励这种竞争，
但国会的一些共和党领袖认为这并不是健康的竞争，他们说需要有不同类型的对话。
雷恩斯在白宫做得很好，我相信他深得总统的信任。如果那两位先生有分歧，我的忠告是坐下来解决分歧。
斯卡拉穆奇直接听令于总统而不是白宫办公厅主任，他对两人能否消除分歧表示怀疑。
有些兄弟就好像是该隐和亚伯，有些兄弟虽然打架却能共处，我不知道这能不能修补，这将取决于总统。
如果普利巴斯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败阵辞职，那就会引起白宫蜥蜴的辞职潮，与他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共过事的忠于他的官员会大批辞职。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赫尔曼白宫报道。
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报道里面是说到说呢，可能会引发白宫西厢的大辞职潮。不过呢，这个斯卡拉穆奇他在打电话给纽约客的这记者叫做莱恩丽莎的时候呢，他当时打给这个记者，威胁这个记者要交出他的新闻的来源，因为他想要知道谁是泄密者。那一个记者当然要保护自己的消息来源，保护他的泄密，因此他拒绝。那么这个时候呢，斯卡拉穆奇他就威胁着记者说，如果你不告诉我是谁的话，我就把整个白宫联络办公室的人全部炒。 料。那么这记者说，即使是你这样做，我还是不会告诉你是谁的。那么呢，在这个电话当中呢，接下来斯卡拉穆奇跟这个《纽约客》记者的对话当中，就讲了一些比较粗的话来形容他的所谓这两位他不满意的同事，包括呢，他称呼说这个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他说他是一个泄密者，并且说他是一个偏执型的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那么对于这个白宫的首席策略师班农呢，这个斯卡拉穆奇则用了在电视上并不适合说出来的十八禁的粗话来形容他。所以说可见白宫内部的一些的高官之间的纷争呢，可能已经到媒体公开的程度了。那么不过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另外知道说川普总统他另外比较关注的事情就是这个医疗保险奥巴马医保。那么他也不断的强调说要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医保，不过就在昨天晚上，美国参议院的这个最后的投票是已经没有成功，无法闯关成功，尤其是这个特别抱病来投票的麦肯参议员投下那关键的一票之后。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说他非常失望，他说呢，三名共和党人跟48名民主党人让美国人失望了，而就像我一开始就说的，让奥巴马医保自行毁灭，然后砍掉重练，等着看。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一开始说的并不是让奥巴马医保自行毁灭，而是要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医保。不过呢，今天川普总统他到纽约的时候呢，有记者询问他是说，这个医保方案没有通过的话该怎么办？那么他倒是回答记者，他说一切都会没事的。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对这个事情似乎有一点比较已经云淡风轻了。不过下星期是否他会继续再推动这个医保，我们还要继续观察。那么此外呢，今天早上还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朝鲜试射了导弹。朝鲜在这个晚上时间呢发射了洲际导弹，那个这是他今年以来的第17次。那么我们看到日本的那个官方长官菅义伟说呢，他认为日本监测说这个导弹飞行大概45分钟之后坠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之内。那我们也知道呢，向来很关注这个朝鲜制裁案的就是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那么黑利呢，他在本星期二，也就是7月25号他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说认为对中国在协助朝鲜问题上很认真，他感到很高兴，并且他说呢，我们一直与中国接触，事情有在推进，但是能够走多远现在还是太早。我们知道中国与俄罗斯有分享有协商，所以只要他们有这样做，我们就持续密切的观察，来确保这是一个强大的决议案。他指的是这个制裁案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中国与俄罗斯能够达成什么，还有俄罗斯是否会退出。那么这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推动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这个朝鲜的案子上面所做的进展。不过呢，今天早上就像我们讲的，朝鲜刚刚试射了新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刚好呢，今天早上黑利从这个纽约回到华府来，在白宫里面面见的川普总统。那至于说是否谈到了这个朝鲜问题，目前他们还没有公布出来。不过呢，他之后也没有进到国务院，他之后乘坐空军一号跟着川普总统就回到了纽约。那么之所以川普总统为什么到纽约去呢，就是因为他到纽约来讨论来打击这个帮派分子。那么川普总统今天下午呢，他在纽约的苏福克郡社区大学对联邦还有地方的执法人员发表讲话，还讨论的是打击源自于萨尔瓦多移民的 MS-13 帮派。他呢，他说这些帮派分子是野兽，那么他鼓励这些执法人员要来努力执法。那我关于这个 MS-13 的帮派分子呢，在美国有很多的讨论，也引发了很多美国人民的恐惧。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自2016年1月以来，一个以拉美裔为主的受害社区通报了17起与帮派暴力有关的谋杀案，迫使居民们改变了日常活动的方式。比如像纳塔利亚·奥索里奥这样的高中生，每次见到身着标志色为蓝色的 MS-13 的帮会成员时，都会留心父母的忠告。
我步行去学校，所以他们总会嘱咐我小心谨慎，不要和任何人说话。如果有人开车过来，他们会问，哦，你想搭车吗？你就要说不。
过去十年来，美国各地的地方当局经历了帮派暴力风潮的起起落落，这与萨尔瓦多等国家的地缘政治因素有关。萨尔瓦多有世界谋杀之都之称，这与 MS-13 有关。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特别调查部主任保罗·克瑞说，
这个帮派在那些国家都活动过，他们知道自己的名声在那些中美或者萨尔瓦多人侨居的地方相当有影响力，所以他们会集中那些地方活动，因为他们知道那里的移民对于他们的策略比较熟悉，也更容易受到影响。
纽约苏福克郡对于川普总统打击当地帮派暴力的意图和动机看法不一，支持者说联邦政府早就该介入了。
MS-13 帮派一直在苏福克郡为所欲为，是时候有国家层级的人介入并有所作为的时候了，因为当地政府根本无所作为。
但是其他人担心当局利用打击帮派做幌子，展开更大规模的清理无证移民的行动。
我猜他确实想把坏人驱逐出去，他打击这些人是好事，可这也会影响无辜的人，因为这里不仅有恶也有善。
在长岛领导增强青年能力项目的塞尔吉奥·阿尔古埃塔年轻时也参加过帮派，他说尽管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机会和资源，他的两名好友的死去以及社区大学的教育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认为川普应该用其他方式来清除暴力。
如果他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想要根除或者结束帮派暴力，他需要做的是提供优质的教育机会、完善的医疗、好的房屋，确保年轻人不会犯法，而是在他们的社区中感到安全放心。
阿尔古埃塔说，要结束暴力循环，首先需要两党把党派政治放在一边。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是我们看听到的这个报道里面讲到有这个关于非法移民的部分，的确川普总统今天在苏福克郡的社区大学演讲当中呢，也特别在提到了所谓的非法移民，那么也提到他的新的移民政策，包括他说要来建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那座高墙。不过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 MS-13 的帮派分子是来自萨尔瓦多而不是墨西哥。那么这个说到强力打击这个犯罪分子呢，其实这个在2012年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打击 MS-13 的帮派分子了。在当时呢，美国政府开始没收 MS-13 分子的资产，然后呢把他们列入跨国犯罪组织的名单，并且呢把他们这个成员驱逐出境一辈子，不能够再回到美国。所以其实呢，川普总统说他今天要强力打击，其实有点也是延续了奥巴马政府当年的政策。那么就在昨天，就是7月27号星期四呢，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呢，这个司法部的副部长罗伯特许，还有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局长汤姆霍曼就出来简报，说这个打击 MS-13 的政策应该怎么执行。不过在面对媒体质疑是说，在配在这个强力打击这个犯罪分子同时呢，你又配合这样子很强力的扫荡非法无证移民的政策的话呢，是否会适得其反？一方面就是因为有一些移民他们可能了解一些帮派分子的做法，但是他们现在也因为害怕美国政府会将他们地解驱逐出境，因此不敢向美国政府或者是执法人员申报说，哎，我知道我家旁边住了一个帮派分子，赶快来抓他，那我就担心说我去举报之后呢，连我一块被地解出境了，这样子有可能会影响到打击犯罪分子的努力。那此外甚至有一些无证移民因为害怕联邦的政府，反而是因为一些帮派分子将他们吸纳进来，让他们加入帮派，反而更加壮大 MS-13 的帮派。所以说到底实际上要怎么来执行呢？如何来打击这些犯罪分子并且强力的执行非法移民的扫荡，还是川普政府需要来面对的一个话题。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美国国防部说，朝鲜星期五又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是几个星期来的第二次。五角大楼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可以证实侦测到朝鲜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次发射在预料之中。五角大楼说，导弹发射时间大约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45。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这枚导弹可能落在日本的经济专属区，他紧急召集日本官员开会商议对策。
与此同时，美日两国的军方以及政府官员7月26日至28日在华盛顿参加了第四次美日政治家论坛，这是两国之间唯一的非政府层级的军方对话渠道。参加了这次论坛的两国的高级将领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介绍了这次论坛的讨论的情况。美国之音的外事记者莉亚正在那里采访，我们现在请她来介绍有关的情况。莉亚，你好。
你好，平昌。
莉亚，我们知道朝鲜是刚刚又试射了一枚导弹，那么参加这次论坛的美日退休的高级将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对，我想先谈一下这个，就是美日这种军方政治家论坛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知道，其实参加的这个人员呢，就是现在已经退役的美日两国退役的这高级军事将领，还有就是这个两国的这个在役的这个军官以及政府官员。那么他的目的就是说，虽然美日两国自二战之后就是同盟国，但是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因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所以对很多问题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非这个政府层级的这样的一个高级军事将领的一个论坛来进行一个政策的讨论，然后向两国政府提交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就你刚才提到，在这次论坛上呢，朝鲜问题是他们探讨的一个重点。尽管这次的主题是要探讨，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地缘经济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尤其提到中国现在日益越来越倾向于用这个经济的手段来达到他们这个政治的目的哈。那么谈到这个朝鲜问题，这是这个美国去参加这次论坛的这个在介绍这次这个这个论坛的这个美方的代表呢，是一个是前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将军，另外一位就是这个前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穆伦。那么日本方面就是两位这个日本自卫厅的这个统合幕僚长，也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海陆空的三军总参谋长。那么他们对朝鲜问题的看法，当然就认为这个威胁呢是非常的紧迫。但是这个布莱尔将军就提到，就是说在朝鲜问题上，他特别提到了几点。他说，第一，就是一般我们不是认为，就是说这是一个朝鲜和美国之间的一个议题哈，但是实际上呢，这更多的是涉及到这美国的同盟关系的问题，尤其是美国与日本和美国与韩国之间的这个同盟关系的问题。因为任何对朝鲜这个要解决朝鲜这个核危机，或者说解决这样的一个威胁的安全威胁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必须要和日本和韩国他这个来进行讨论。而且目前就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日本和韩国都已经处于这个朝鲜的这个核这个威胁之下，而且更不要说美国在日本和韩国都分别驻有这个总共超过8万多名的这个美国军人。所以他这里提到一点，就是说任何这个讨论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必须是要美国和日本韩国之间进行一个充分的协商，要协调各自的立场。这是他提到一点。另外就是说，他也认为就是说也还是需要，就是不能把这个问题认为就是说必须要由于中国对朝鲜问题有一个独特的这种就是杠杆作用，对它有独特的影响，那么就是说这个问题就交给中国来处理，就是说而是应该说考虑到就是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在他们在对朝鲜问题上有共同的一个安全的考虑是什么，然后最好是这四方面能够事先能够协调，就找出他们在这个安全问题上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利益之处，然后再可以来共同去面对朝鲜。那么第三，他就提到就是说，当然这个各方面的在经济这个施加压力这方面呢，还可以就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包括这个国际的金融这个市场啊，就是各个方面，就是比以前这个尽管有很多的这个对朝鲜的制裁案，但是就是说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那么日本方面的这个两位个统合幕僚长呢，他们也是就是也认为就是说非常强调了，就是美国、日本和美国和韩国就是加强这个政策上的协调和立场上的协调这样的一个立场。然后在这个讨论会中，其实有一个人就问到，就是说因为前两天有人在这个美国的媒体上发表这种看法，就是说实际上应该考虑到就是让日本和韩国各自发表自己就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也提到这个问题，那么这两位这个统合幕僚长都表示，就是说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直接回答日本是否会考虑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自卫的问题。那么他只是提到，就是说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就只有9%的日本人同意日本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莉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星期四表示，英国将派遣新建的2艘航空母舰前往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亚太地区。 英国为何在此时宣布派遣航母前往南中国海？这一举动是否会影响中英两国的经贸合作？此外，美英自贸谈判正式对话本周在华盛顿进行，英国朝野对此抱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现在就这两个话题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为我们带来详细分析。静玲你好。
乔丹你好。
是的，首先我们知道约翰逊称在这个英国脱欧之后啊，亚洲对于英国来说将更加的重要。那您怎么看约翰逊的这个表述？您认为英国此举的这个意图是什么？这是否会激怒中国，从而影响双方的这个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呢？
我想哈，其实这一次我们知道这个约翰逊他去的时候哈，他其实是主要是要这个说在脱欧以后呢，那么英国将把亚洲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另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基地啊。但是其实有关这个英国将要派两艘航母到亚太地区啊，尤其是南海这一块去巡航的事情，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英国驻美国的大使啊，他曾经在华府的一个智库上就已经提到这个东西，就是说英国的两艘新建的这个航空母舰啊，伊丽莎白女王号跟这个威尔斯这个亲王号，他们呢将要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哈，要到亚太地区去巡航。那么这又回到就是说，其实自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啊，英国始终都是想要重返亚太地区的啊，只是说在什么时机点上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英国的这个外相他在这一次在这个澳大利亚再次提出来，其实时间点上是对整个英国来讲，我想它是一个很契合的时机。这个时机就包括了，就是说英国正好要脱欧啊，那么当然英国正好在这个时候也必须要跟亚洲要有更密切的合作。至于说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刚刚问的，就是说英中的之间的这个贸易还有其他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已经做出了回应啊。那么他的回应基本上就是说要大家注意到，过去这一段时间来有很多涉入这个地区巡航的，都不是这个区域内的国家。那么更要大家提醒，就是说在这个地方造成一些人道的一些伤害跟留下的一些这个遗绪啊，一些的不好的东西。那么至于说，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其实我们不要忘了，英国它始终是一个非常重商的一个国家啊，就是注重经贸关系的国家，所以也有人说，这个英国外相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其实是想争取这个澳大利亚未来20年，那么他们要打造这个新一批的这个海军的这个军舰的一个高达这个650亿美元的一个商机啊。那么当然英国我们也知道，它是世界上目前是第六大的这个军火输出国，所以在这种就是说两个状况之下呢，我想一方面他是希望能够加入美国重回南海地区巡航，另一方面当然他也有经贸的考量。至于跟中国之间，我相信英中两国的默契啊，应该是存在的，它的伤害性应该是不会是很大的。乔丹，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美英两国的经贸关系啊。我们知道这个美英自贸谈判本周在华盛顿展开了这个正式对话。那么，川普总统有意为英国脱离欧盟后的这个经济前景要注射一针强心剂。那么，英国朝野和舆论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啊，因为如果我们回顾到就是在今年五月的时候，那么更早以前或者是在就是前两个月的时候，英国的外相啊，英国的首相台丽莎梅伊啊，跟这个川普之间，他们曾经有一个相当大的默契。那个默契就是说也是川普总统自己也说了，他说要跟英国要签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这样子的东西，而且要很快啊，非常非常的快的签，而且会是一个很 powerful 很强而有力的一个，所以这给英国人好像带来了一个很兴奋的一个举动。但是实际上当这个 这一周啊，就是本周当英国的这个国际贸易大臣他真的到了华府去的时候，那我们在英国这边看到的其实是大家是抱持非常质疑的态度啊。那么当然这有几点因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就是在英国完全脱离欧盟之前，实际上英国是不能够跟任何国家谈这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考量，就是说美国是一个在谈双边自由贸易非常有经验的国家，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就担心英国在这个又要跟欧盟协调，然后又要跟美国谈判的状况下面，很多人认为说在这个时候英国要做的应该是先跟欧盟的关系先理顺了，然后呢先不要急着投到这个美国的怀抱里面。那么当然还有落实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两个项目，大项目，一个就是农业，一个就是金融啊。英国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个英国伦敦金融中心也能够跟这个美国的华尔街很顺畅的连接在一起，那么在这当中呢，到底能够顺畅到什么地步，那条件上要怎么交换，这是大家关切的。还有就是农产品一般欧洲的或者欧盟的农产品的这个规定其实是比美国要严格的，所以尤其是肉类食品、家禽类食品啊，那么这一方面英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就看到几乎家庭主妇都开始关心这个事情，他们非常担心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在里面，但是我想自由贸易谈判不是那么快就可以谈成的事情，所以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我们只能说是一个谈话吧。乔丹，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
美国官员正在研究各种方案来稳定阿富汗地区的局势，其中包括通过对话推动和平进程。美国童子军组织的负责人为川普总统本周早些时候在无党派的全国童子军露营大会的讲话中掺杂了政治内容表示道歉。台湾鸿海富士康科技集团将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投资100亿美元设厂，这是否是川普总统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的一项重大进展？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读。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新任白宫通讯主任公开指责白宫办公厅主任，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拒绝就两人间的紧张关系发表评论。美国总统川普到访纽约州帮派成员被抓捕的地点发表讲话，强调跨国暴力活动肆虐的严重性。美国国防部说，朝鲜周五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朝鲜数周内第二次发射导弹。
美国商务部报告说，美国经济在今年四五六三个月增速加快，按年率计算达到了2.6%。报告说，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的动力来自消费和企业开支的增加。分析人士表示，全球经济增长加快，改善了美国的贸易。
鉴于美中贸易关系紧张以及中国政府法规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并购跌至14年来的最低水平。参与这些美中贸易的相关人在指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不断增加的摩擦迹象正在成为障碍。
日本表示，下个月起将从美国进口的冷冻牛肉征收50%的关税，目前的关税是38.5%。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当日本的进口额与同期相比增长超过17%时，可以实施保护性关税。
为期三天的亚裔美国人文学节星期四在美国国家肖像画廊开幕，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陈星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为期三天的亚裔美国人文学节星期四在美国国家肖像画廊开幕。这项活动由史密森尼亚太裔美国人协会主办，目的是让更多人认识和欣赏亚裔美国作家的作品。诗人瑞吉·科比克是活动主办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讲座拉开了文学节的序幕，带领50名大朋友小朋友使用简单的词汇写出创意和趣味兼具的诗歌。
It was almost this family reunion and this.
看到这么多亚裔棕色皮肤的人在这里，感觉就像和家人团聚，很放松。亚裔在这里一起写诗，同时凝聚了彼此。
Writing poems and that they can bond on this.
紧接而来的是科比克主持的亚裔美国人同性恋诗歌欣赏会，他和4名亚裔诗人朗诵自己的创作，分享身为少数族裔中的同性恋族群所遇到的挑战和成长。科比克说，他们当中很多人过去对自己的亚裔背景和同性恋身份感到困惑，诗歌创作给予他们放心做自己的空间，也让其他族群对他们有更多了解。
For me, it was a huge battle to come out because my family's.
对我来说，出柜是一场艰难的抗战，因为我来自一个菲律宾天主教家庭，这就像在和天主教的价值观对抗。这个诗歌欣赏会让观众能走进诗人的内心，对性取向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也能看到不同的写作风格。听完他们的故事，让我想继续更多的创作。
Approach their writing. And hearing all of them, it made me want to write more. So I still feel that there's some segregation.
我认为种族之间仍然存在一些隔阂，但正在被我们慢慢打破。今天这样的活动能让人们卸下防备，对彼此敞开心扉。
文学节现场也有许多摊位让民众共襄盛举，民众可以自己制作表情包，挑选与亚裔背景有关的一句话来搭配新奇有趣的图片，或是手作图画书和灯笼，还可以写信给父母。印度裔的志愿者贡瓦高里表示，写信栏目反映了亚洲文化里子女和父母常有些不能说的禁忌话题，他希望信件能提供抒发心情的管道。我认为写信是个好方法，因为你不一定要将信寄出，但能够通过写信来宣泄情绪，而且知道你有权利说出自己的想法。高里表示，亚裔文学在这几年慢慢被注意到，各行各业里成功的亚裔人士也变多了，对他来说是很大的鼓舞。
我认为我们这代人在小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对自己的亚裔身份感到难为情，一直到中学毕业后才开始觉得也许和别人不一样也不错，渐渐开始有这样的想法。我多么希望能早点有这样的想法，早些接触到亚裔美国人的作品，认识到亚裔美国人有这么多优秀的创作。
亚裔美国人文学节举行至本周六，预计将有近200名亚裔作家与民众互动，通过诗歌来歌颂亚裔文学的蓬勃发展。美国之音许湘云、陈星华盛顿报道。
正当川普行政当局正在为让美军留在阿富汗寻找一个理由的时候，美国官员也在研究各种方案稳定该地区的冲突。我们现在就这一话题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莫菲做客演播室，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莫菲，
好的，乔战，阿富汗的战争已经持续了16年了，自杀性袭击呢还在发生，暴力活动呢也还在继续。那美国呢也在重新检讨对阿富汗的政策，那其中呢就包括通过对话推动和平进程。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并不主张军事选择，而是希望为喀布尔与塔利班双方创造对话的条件。
像许多其他国家的许多情况一样，军事选择或者我们的军事战略最终并不一定能够赢得这些国家，恢复那里的和平。军事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长期看必须要让双方走到谈判桌上，或者让多方走到谈判桌上来决定未来。
川普总统在回答白宫是否会向阿富汗增派部队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再看看。有些分析人士警告说，把安全置于外交之上的选择是危险的。他们表示，川普行政当局如果对驻阿部队的承诺摇摆不定，将会在政治上付出代价。他们说，华盛顿应该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应对喀布尔面对的多种挑战。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呢，最近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呢，他说他支持美国追求和平、推动团结以及与阿富汗邻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战略。那有报道就说呢，阿富汗丰富的矿藏可能是川普总统保持与阿富汗的军事联系。那么对此呢，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呢则不愿意在总统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呢给出先行回答。那好的，以上呢就是这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将镜头呢再交还给乔战。
好的，感谢莫非，谢谢
谢谢。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宣布，台湾鸿海富士康科技集团将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设立 8K 高清 LCD 面板工厂，未来将为当地创造13000个工作机会。这个消息在美国媒体引发了广泛的报道，被认为是川普总统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的一项重大进展。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两位嘉宾，一位是正和我坐在一起的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参与讨论的美国经济学教授张欣先生。欢迎二位今天参加我们的美国观察。
主持人好。
好，国华，我们先
主持人你好。
国华，我们看到这次富士康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投资项目可以说是受到了很高规格的礼遇啊。这个新闻发布会召开在白宫，从总统到副总统到众议院的议长再到州长还有高级顾问悉数到场表示祝贺。为什么这么高调？
鸿海在美国的这个投资案的确受到川普总统特别的这个重视啊。你看我在华府跑新闻快30年。一个这个投资案拿到白宫去，总统、副总统再加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全部登台来这个共襄盛举的话，真是没见过。为什么会这么大的阵仗呢？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啊，他竞选的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要这个把让这个制造业啊回流美国，然后呢给美国的民众创造就业的机会。而鸿海这个案子，他投资是100亿美元。 然后呢，这个我们知道，川普总统这个胜选以后，就职以来，一直有外国的这个企业啊，外国的这些商人啊，跑来向他这个表达说，我要到美国来投资，我要到美国来建厂，对不对？那最大的我们看到这个软银的孙正义，
对，
他当时承诺说要投资500亿美元，创造50000个就业机会，但是呢，郭台铭是真正在美国落实投资的第一人，所以他受到川普总统的这个特别的礼遇。
第一人也是最大的一单啊，100亿的投资。那么张欣教授，像富士康这种，就是传统上我们认为是主要从事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的加工生产的制造业企业啊，选择现在像美国这样的一个这个制造这个劳动力的成本相对比较高的国家来投资建厂，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这里面呢有经济上的考量，但我看呢更有政治上的考量。经济上呢，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它确实是要把它的风险啊，把它均摊，然后在各个国家，在他们产业链和它的市场上呢，它是要分摊开来，所以到国外来讲呢也是正常的。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按照呢就是我们经济学上叫做比较优势啊，比如说他这次呢要把那个平板显示那个这个制造呢在美国设厂。那么这个平板显示我们都知道，这个物流成本也很大，另外呢美国是个主要市场，所以这个上面呢也有它经济上的道理。但是更主要的呢，我想他是想就像前面张先生所说的，他也是一个作秀啊。因为呢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他要把像苹果啊等等那些制造业的在中国的那些生产线全部搬到美国来啊，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我就要给呢从中国到美国来的这个电子产品呢征收45%的关税。当然是他是竞选的口号，但你说不准他什么时候做了，那对富士康的打击会非常之大。然后富士康的现在呢做一些啊这个相应的反应，他会减弱这个方面政治上的压力。所以我想，是他政治、经济上两个考量来做这些事，但是他能不能做到就不是，因为他过去也在越南、在印度、在甚至美国。
是现在可能是由于线路的原因，我们不太能够听清张欣教授在说什么。那么这个在后台来处理这个技术原因的这个技术故障的过程当中，国华我们先来说。
对，我补充一点哈，刚刚张教授讲的这些我基本上都同意。但是呢，这个中美两国啊，就劳动力成本这一点啊，刚刚你提到就是说制造业，你这个叫劳动密集型的这样一个产业，你把它搬到美国来。这个成本会很高啊，对不对？这个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劳动成本比中国高，这是大家一个传统的观念。那目前大概还高一点点，但是要知道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一直在高速的增长。目前中美两国啊有差距，但是差距已经不大了。我看到的一个是在2014年的调查，就是中国劳动力的成本跟美国相比的话，只比美国占有14%的优势，14%哎，1/4，那其实不是太大。到去年，这个优势已经降到了1%，1%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了。所以到了今年，到了今天，也许差不多。其实呢，就这个制造业而言哦，在中美两国，大家是各有优势，各有劣势。那美国也有优势，美国的优势在哪里？美国第一，土地便宜，美国的电力便宜，也很充足。第三呢，美国的物流成本也低，这三点都是这个美国要超过中国的。中国目前还有一点点优势在哪里？就是在美国，比如说你要去盖厂房，这个厂房成本很高。
是，
在美国，如果你要去需要一些配件，就这个供应链上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比较贵一点。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比如税收方面， 这个两国其实差不了多少。
嗯，
所以呢，有些人把这个厂搬回来，其实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其实不仅仅是把厂搬回来，很多外资的企业选择投资美国，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在美国投资的这个隐形成本啊，是要比这个可能像中国或者说是越南啊、东南亚的这些国家的成本要低很多。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的连线这个张新教授。张新教授，刚才我们提到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这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竞选口号。那么在他上任了之后呢，其实这个如何让美国的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他的一个经济政策的核心的目标啊。但是其实我知道在经济学界，关于美国的制造业是不是到底有过衰落，这一点是有不同的意见的，是吗？
是，实际上美国的制造业呢还是很发达的，比如说在过去20年当中，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呢增加，按不变价格来讲也增加了1倍，但是呢创造的就业，那实际上因为是由于自动化的缘故啊，那时候川普呢他把更多呢是怪罪在呢国际化上，其实呢按照那个这个我们的计算，那个因为自动化的缘故呢，它实际上需要的劳动力呢反而减少了近500万的那个产业工人的需要，所以这个里面呢有更深的经济学上的原因。那么这不是简单的国际化所造成的，另外呢和劳动力的素质也有关系啊，因为这几年呢这个美国的教育呢在低端的技术方面的劳动力的教育呢是欠缺的，还有就是美国的基础设施，所以呢美国有它的优势，但是也有它的劣势。就如刚才张先生所讲的，现在劳动力的和中国的差别不是太大，但是它的那个其他的，比如说产业链啊、基础设施啊等等，它也有它的问题。所以现在要看川普怎么样做下来呢？不是他单单竞选口号上的问题，而是有一个综合的考虑，要从经济学角度上来去做这个事情。
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当中是不是也区分有这个高端制造业和低端制造业的差别？因为从数据上来看，其实这几年美国的高端制造业还是非常强劲的，无论是这个生产的总量还是所雇佣的这个人数都没有在下降，而是一些低端制造业的这个工作可能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由于被机器或取代，或者是这个生产力的生产这个效率的上升，所以出现了一些下降的情况，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是这样的，但是呢你高端制造业呢它需要的劳动力的素质和低端制造业是不一样的，而现在出了问题呢最主要呢就是低技术劳动力，在美国的低技术劳动力呢他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这也是这次呢川普被选上去的一个原因，所以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最后有一个好的工作啊，那就这里面要自己有两考虑，一个是提高这些劳动力的素质，另外一个呢还是转移资源。如果简单的把低端的那个劳动力转移到美国来，如果那个低端的劳是素质还可以啊，那还是不能持久的。
是国华，刚才我们听到张新教授说，其实这个政策的侧重点不应该放在这个引进低端劳动力，而是应该考虑如何这个产业升级啊，包括如何是这个提升这个劳动力的素质。那么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们听到有一些对于川普政府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的这个政策上有一些批评，就是说好像过度的关注低端制造业，而是这个错失了产业升级的良机。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这个川普现在啊是有比没有好。所以他想的比较多的不是高端还是低端，只要是制造业，只要是能够回到美国的他都欢迎，因为这个低端的制造业在美国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活路的，高端制造业很多根本没有离开美国，比如说波音公司他坐飞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那有些低端的，比如说低端里边也要看你说是哪些东西算低端，因为这个高端低端中端你这怎么去定义也是个问题，有些低端比如说制鞋业，这个制鞋业你把它这个送回美国，那美国是很难做，因为这个 这个劳动太密集，然后呢这个现在这个卖的价钱也不是很好卖，所以但是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一次鸿海到美国来投资的，它跟电子相关的这些东西在美国制造还是有它的优势，还是可以做的。
但是像比如说这次鸿海富士康在美国的投资，那么我们知道威斯康星州的政府是配套给予了3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政策，那么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就认为说这其实也是在花纳税人的钱，这个成本还是非常高的，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这个呢，威斯康星政府是没有错，他是在这个郭台铭投下100亿美元之后，他会兑现全部的30亿美元的这个优惠，这个优惠不是要州政府把钱拿出来给他，而只是减免他的税收。所以而且呢他这个时间的跨度很长，全部跨度要15年，就是30亿是没有错。美国人呢现在在算，我今天看了一些报道，大家就在算，好，你今天要雇多少呢？13000个工人是吧，13000个职位，然后呢我州政府要拿出30亿美元的这个税收的好处给你，那除一除的话呢，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就业机会就要花掉23万多美元，觉得好像不是太值啊，对不对？而且你制造业在美国做得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呢你的100亿这个美元也不是一下子就投下去的，它也是逐渐的在投下去的，对不对？我们知道第一期也就雇3000工人到2020，所以呢这个有的人算得急了一点，其实州政府是这样，这个钱不是从州政府的财政里拿出来，它是你在我这里生产，你本来应该纳税给我，我免掉你，这个没有问题啊。而且还有一点，美国这个川普政府说要吸收外资，美国的联邦政府根本就没有给任何的优惠，他没有错，他到白宫去开了这么一个发布会，给了你很多很多的这个光彩，给了你很多很多的这个荣誉，但是他在这个经济上没有任何的优待，所有的优惠全部靠州政府出，我觉得这个还是公平的。
是，国华现在还有一项担忧，就是川普政府说希望能够制造业回流，在美国本土创造更多的制造业的工作，除了希望美国本土的企业将工作留在美国本土之外，还有包括吸引外资。但是比如说像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呢，之前在美国的他们的这个代加工厂是出现了一些跟劳工权益保护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中国前来美国投资的这样一些企业，可能也存在一些这个环境污染的等等方面的议题。那么当这些外资企业投资美国的时候，会不会将他们在原始国的这些问题也带到美国来呢？
会，那我们看到这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企业到美国来设厂，设了以后呢，这个发生了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形。这个我们看到福耀玻璃这个公司在美国建厂，就是跟这个劳资方面有一些纠纷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一两国的文化不同，然后这个管理阶层对这个法规的认识、对法规的这个理解和执行不同，然后这个力道也不同，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分歧。再一个呢，在中国说老实话，这个工会是帮着老板去这个管理的，在美国工会真的是为工人争权益的，所以这个中国大陆的如果一个这个老板跑到美国来设厂，他就要习惯美国的工会所发挥的作用。不过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我们看看，
这是一个地域的问题。
地域和时间，
很多中国的企业会选择这个非工业州、非工会州来进行投资。
有工会其实也还好。对，现在你看一看啊，其实中国的公司到美国来投资，不是这几年才开始有的。我们知道这个青岛的海尔，从2000年开始就在南卡设厂。那生产到现在，对不对？他一直在做，做得还不错。有些公司呢，当然最近几年这个很多走出国门的公司越来越多，到美国的投资也越来越多。我想后面还会更多。
没错。是，那么张新教授啊，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如果要想真正的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在美国的本土创造更多的这个制造业的工作，政府究竟需要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这里面呢，一个是要提高劳动力素质，还有一个呢是基础设施。这个几年呢，在这个方面呢是很欠缺的。一个呢是美国的教育啊，特别是那个中小学的教育，在培养劳动力这里呢，和劳动力的素质方面呢是有问题的。第二呢是美国的基础设施呢有很大的欠缺。根据美国 工程师学会美国的基础设施如果要打分的话它是低，你现在看和亚洲国家比如说和中国来比，它有它在那我们知道那个现在主要靠的是公路运输，而公路运输呢是铁路运输的两倍的价格啊，是水路运输的五倍的价格，所以这个里面就把物流的成本提高了。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美国的许多的劳动力政策啊，还有美国的那个自由贸易啊等等，在全世界来讲呢还是原来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像川普一样如果要进行很多的惩罚性关税的话，那对整个环境呢也会有不利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要从这个方面来重振美国的制造业。
是，好的，谢谢张新教授。国华，我们刚刚是收到了一条突发新闻啊，就是川普总统刚刚发表推特说，现任的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这是意味着他把普利巴斯解职了是吗？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
是的，这个普利巴斯离职这个事情其实早就在预料之中，这个总统对他不满意也时来已久，
不仅是总统，好像他内斗非常厉害。
对，一个内斗，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新任的白宫通讯主任，他之所以可以公开跟这个办公厅主任去这个对着干，没有总统在背后撑腰，他可以这样做嘛？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而且为什么让凯利来接任呢？因为在这个美国所有的部会里边，这个国土安全部啊，自从这个川普上任以后，其实是跟着。就紧跟这个川普的意志和步伐是跟得比较紧的，然后这个凯利在做事情上基本上是令行禁止，比如说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边境啊，设防啊，美国的这个入境要检查，这些方面他做的都很好，所以把他请到白宫去做办公厅主任，我想川普也是希望啊白宫的这个内斗能够减少，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不希望有人把这些这个讯息啊泄露给这个媒体。希望能堵住这个泄露的这个口子。
那你这样说是意味着川普总统现在有证据证明这个泄密者真的就是普利巴斯吗？
他的通讯主任这样子可以指责他的话，川普总统不需要说啊，也不需要讲。那我们知道昨天这个白宫发言人这个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没有做出这个评判，他只是说总统如果这个不想用某一个人的时候会让我们知道，那今天就让我们知道了。
我们知道普利巴斯以前是共和党的党主席啊，所以应该说在共和党党内的这个根基是很深的，那么现在这个公然的开除掉普利巴斯，你觉得会否动摇这个川普总统本来就已经比较微薄的在共和党党内的支持？
其实这个是这样子的，普利巴斯本来确实是这个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那在这个川普的竞选过程中也的确帮了他很多忙，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能够胜选，他不是靠传统的这个党的力量把他推上去的，他基本上是一个人独自一人把他玩出这么一个局面来的，所以今天如果要这个用一个人或者要这个开除一个人，其实他不用去看党的面子了，所以现在这个共和党内有很多人确实对这个川普总统不满，好，这个觉得他不该这样不该那样，但是川普总统还是他该做的还是去做，为什么？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是核心支持者还跟他站在一起、啊、
是的。
好的，非常感谢张新教授和张国华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让我们轻松一下，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奥地利西部的布雷根茨市有一座著名的坐落于水上的露天浮台，两只巨大的手分别长达18米和21米，上面不规则地镶嵌着59张旋转的扑克牌，每一张约达2.5吨重。这个浮台历时10个月建成，耗金800万美元，每2年需要修葺一次，可容纳7000人。今年的布雷根茨节上演的是歌剧《卡门》。马来西亚有一个20岁的女孩叫伊维塔·德蒙杜，
她生下来全身长满了黑痣，这对所有爱美的女孩来说或许是个灾难。可怜的伊维塔从小也因此被同学们欺负，被叫做怪物。还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孩童时期的欺凌逐渐减少，而伊维塔也慢慢学会接受自己的身体。她曾幻想着用各种方法把身上的黑痣移除掉，但是现在她觉得自己很庆幸没有那么做，因为她开始懂得这是上帝的礼物。不久前，伊维塔刚刚参加完了2018年度马来西亚环球小姐的面试。每个女孩都爱美，仔细看，每个女孩一定都有她最独特的美丽。去星巴克抢劫还真是少做为妙，不然可真的得不偿失。近日，一位劫匪戴着机车帽，一手持枪威胁星巴克营业员把钱放进他的塑胶袋里面，结果被一位先生从背后用椅子袭击，砸掉了他的机车帽和手枪，还被硬生生地按在地上殴打并且制服。从画面看得出，这位拔刀相助的先生应该也有一定年纪了。警察嘱咐说，虽然这件事结局很完美，但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这么做，挺危险的。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台湾问题起源于70年前美国介入中国的内战。崔天凯还说，70年后美国有些人企图挑战北京的一中原则，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与台湾首富郭台铭同台，川普总统称赞郭台铭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商人，因为郭董要砸100亿美元在美国设厂。郭董的这笔投资有没有政治上的算计？美中台关系的最新发展，敬请锁定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